请打开你手中的圣经，到雅各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要从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用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得了秋雨和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即时便利的时代，我们想要与千里之外的人通讯，只需要拿起手机拨一个电话号码，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用这个 FaceTime 或者是 WeChat。 我们想要获取即时的信息，我们就需要拿起手机 Google 一下就可以得到。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永远在奔跑，我们永远在不停歇的在往前走。即使这样的即时便利对我们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使得我们失去了耐心，我们受不了等待。前一天我在 Starbucks 买一杯咖啡，前面站着两个人，我就已经受不了了。他们怎么点的这么慢，对吧？还要有各种要求，对吧？上面要加上奶油，然后咖啡也不要太浓，我在后面站着，我就等得受不了了。我们的注意力已经只能集中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对吧？今天我们已经受不了一个超过20分钟的一个演讲。我们现在都用什么？都用这个抖音，对吧？抖音最多你能看几秒钟，对吧？这个不好，划过，下一个，划过。我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那几秒钟的时间。但是事实是，有些事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加速，而这些事情上帝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学习忍耐。比如说怀孕，你永远没有办法加速，对吧？你永远需要等待，等待9个月，等待40周，这个生命才能够饱满。如果你想加速的话，这个生命就不健康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要学习忍耐。那雅各在这段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要让我们学习忍耐。但是雅各在这里面一开始劝诫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那雅各在这里面的劝诫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在前面刚刚提到说，在当时的第一世纪，社会上有很多的不公义。前面雅各提到了这些富有的人用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去压迫穷人，拖欠他们的工资，甚至利用他们的这个社会关系来杀害这些艺人。所以很自然的，在第一世纪出现了很多的反抗组织。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有这样的党派开始出现了。在你读圣经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党叫做什么奋锐党，对不对？这个党派呢，按照一位古代的约瑟夫，是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他的一本史记《犹太古史》当中记载说，奋锐党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的第四大党派。当然犹太人里面有撒都该人，撒都该党派，有这个法利赛党派，对吧？然后第四大党派是奋锐党。那么当时他们所反抗的是罗马的征税，我们之前提到罗马的税收非常的重。他们声称耶和华上帝是他们唯一的君王和主宰，所以他们已经在大希律王统治的时期，也就是耶稣那个时期，耶稣诞生的那个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各种的反抗运动，并且在66年，也就是耶稣死后的大概30多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在尼禄皇帝在位时期发起了一场非常重要的农民起义运动，就叫做犹太农民起义战争。 并且他们在短期内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是不过呢，主后70年，就是公元70年，被罗马人最后击溃了。那与奋锐党不同，雅各在这里面并没有教导基督徒让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基督徒的党派派系，然后用各样的政治或者军事手段来改变当时的社会，来推进改革。像耶稣一样，雅各的确非常严厉地批判当时的社会上的不公义。我们看到了在第4章，雅各非常的严厉地批判这些富人，他们逼迫这些穷人等等。但是呢，与耶稣一样，雅各也没有宣传所谓的社会转化主义。相反，他呼吁基督徒要在苦难中学习忍耐。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上帝是公义的，我们自然有这种正义感，对吧？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愤怒，对吧？我们说怎么会这样？但是雅各说，我们必须控制自己的怒气，以免得自己犯罪。这种不公义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但是基督徒要比其他的人要承受更多的不公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仅要承受一般人所要承受的不公义，也就是我们看到哪怕你不是基督徒，你还在社会上会受到一些的压迫等等等等。但是基督徒还要承受额外的一份压迫，额外的一份逼迫，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这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记载。那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历史的文献记载了在初代教会第一、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直到第4世纪的初期阶段，基督徒们是在罗马帝国当中受到很严重的压迫的。那我想给你们读一些这些历史上的文献。首先 一份文献是第2世纪第一世纪末期、第二世纪初期，是罗马的一个总督长官叫做小普兰尼Pliny the Younger， 他在写给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图拉真，图拉真是一位非常，甚至是在历史上非常好的一位皇帝，他是就是所谓的五贤君王其中的一个，他在位的期间大概是公元97年到117年，所以这个是当时 Pliny 写给图拉真的一封信。他说，在他统治的这个省份里面，有一群人叫做基督徒。他这样写，他说：“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对基督徒的调查，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惩罚他们。我不确定。”他问图拉真：“我不确定年龄的大小是否需要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如果年龄太大的，我是不是就可以放他们一马？”还是说不论年龄如何都统一处理。另外，对于那些反悔的人，就是那些受到压迫之后他就说我不信了，对于这些人是否我们可以赦免他们。另外，基督徒这个名称本身在没有任何其他的罪的情况下是否足以定罪，还是说必须有其他的罪附加在这个名称之上才能够定罪。也就是说，他现在问皇帝的是，我现在抓了这帮基督徒，我给他们定罪，是不是只要他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就可以给他们定罪了？还是说我需要找其他的罪名，比如说他们扰乱社会，他们颠覆政权，对吧？我给他们加上这些罪名才能定罪，这是他问的。然后他接下来说，他说有一份基督徒的名单透露给我，那我是这样做的。我首先把他们抓过来，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基督徒，那些承认的人我以死刑来威胁他们，再问2-3遍，那些坚持承认的人我就会命令他们带出去处刑，因为不论他们的所承认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基督徒到底信的是什么，不论他们信的到底是什么，这种冥顽不灵顽固不化的态度就值得惩罚。但是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罗马公民，我就把他们遣返回了罗马。这是小普兰尼写给图拉真皇帝的一封信。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是基督徒所面对的现实。我想再给你们读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叫做 维埃纳和里昂写给罗马教会的信。维埃纳和里昂当时是就是在今天的法国的地区，这封信的年代大概是170年左右。在这封信里面，当时在这个地区爆发了一场针对基督徒的非常强的逼迫，然后他们记载当时他们这些基督徒所经受的逼迫到底是什么。他们这样说，他们也就是罗马人，他们不但不让我们回自己的家里，不让我们去公共浴池和广场，甚至他们发布了一条禁令，不让我们出现在任何地方。然后他接下来描写当时这些人对基督徒的逼迫，他们被抓起来，然后他写到说，其中有一个身体很弱的一个姐妹叫做布兰迪娜，然后这个作者写说，我们都害怕她。布兰迪娜，我们都害怕布兰迪娜因为身体软弱禁不住刑罚而放弃了他的信仰，但是他却充满力量，那些刑罚他的人用尽了各样的办法，甚至把自己都弄得精疲力尽，但是他们惊奇他竟然依旧还活着，他的身体已经破绽了。然后接下来他描述了整个逼迫的过程，我在这里就略去了，非常非常的残酷的逼迫。他说，这位蒙福的女子当他恢复了体力，依旧充满力量地宣告自己的信仰，说，我是基督徒。这是保存下来的历史上的文献，这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2000年前所经历的事情。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上，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信徒永远在受逼迫。你知道古罗马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基督徒点亮了罗马。基督徒点亮了罗马，这句话是一句讽刺的话。为什么基督徒点亮了罗马？不是因为他们的教导，或者不是因为罗马人接受了基督徒的教导，而是因为基督徒当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放到斗兽场的柱子上施以火刑。在晚上他们在宴乐的时候，他们把基督徒烧死，让他们点亮罗马城。这是基督徒从古到今所受到的逼迫，这是你们今天，你说今天想成为基督徒，基督徒非常好，基督教让我的生命非常的开心，让我人生充满了意义。告诉你，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不会这样认为，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初期的基督徒都不会认为信仰基督教会让他的生命充满意义，信仰基督教会让他的生命充满苦难。而今天其实我们也依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为什么今天早上会突然想到去翻这些文献，然后把这些文献翻译成中文读给你们听，是因为今天早上不仅我这一周在准备这段经文，你会知道雅各在他写说你们要忍耐，他们所说的不是，哎呀，今天车子打不着了，哎，好烦，我要忍耐，不是这么简单而已。他们所说的忍耐是这样的忍耐，是在这样的逼迫之下的忍耐。而今天早上当我打开我的信箱，看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在一个地区的教会的一个平信徒，他写下来他的经历。我想简单的给你们读一下，这是今天2019年依旧发生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某某某教，我这里把名字略去了，我是某某某教会的会友某某某。今年2月底，因为主日在我家里聚会敬拜上帝，被一大批警察带到派出所。后来我和我的妻子分别拘留了半个月，从此之后我们被跟踪，失去了自由，然后警察还逼着我们搬家。警察、社区、街道办先用502胶水堵了我们家的钥匙的锁眼，堵了不知道多少次，每一次报警警察来了只是登记一下，我要求看监控却被拒绝，他们三更半夜来偷电表停水，又在我家门前墙上喷字，写的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字样。 还有一天大白天来偷电表，妻子在家里报警，警察姗姗来迟，喊来小区保安，他们眼睁睁看着却不理。房东带着一批黑衣人到家里来恐吓，要求三天之内搬家。黑衣人说，他现在宣布我们的合同失效了。难道在这样一个合法的国家，合同法是他说了算，是他自己说了算吗？有一次在某一个会展中心派出所，一名警察到家里扬言说，你们不搬，我自己自有办法让你们搬。大约三个小时之后，就来了两个满是纹身的男人，说我们房东欠钱，要把房子抵押给他们，他们要收房子。然后他们打了四次110，警察才到。纹身男子要私闯民宅，警察却不管，我不让纹身男子进门，警察却说，却让我不要动手，请问警察这是什么意思？等等等等。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都读完。这是今天2019年，在一个法治民主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的地步依旧发生的事情。我想说的很简单，这个世界上有不公义，有苦难，但是基督徒们，你们要比正常的人面对更多的苦难。可能你在北美，在美国这个信仰自由的地方你感受不到，但是你的弟兄姐妹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今天依旧经历着这样的逼迫。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雅各告诉我们，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我们必须理智地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尽管人类到今天我们自夸自己的社会进步有多么好，但是依旧我们看到没有完美的制度，因为使用制度的人都是罪人。学习历史，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样子。但是圣经没有让我们像奋锐党一样用耶和华的名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因为历史也让我们看到，当奋锐党他们真的在60年代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统治并不是比罗马人更好。约瑟夫称他们的统治是恐怖统治，因为他们把一切可疑的反革命者都抓起来，耶路撒冷当时充满了恐慌。在历史上基本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这样的结尾。接下来雅各说，在这个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当我们在公共社会上得不到正义，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埋怨，我们很容易会在内部彼此埋怨。所以雅各在这里面所禁止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内部的彼此的埋怨指责，把我们内心的不满的情绪发泄在其他人身上，好像我们所遭遇的不幸我们可以用来指控别人。我们经常会说，你为什么不做一点什么呢？如果你可以站出来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对不对？但是埋怨人是不会造就公义的，只是我们发泄情绪的途径。所以我们所受的伤不应该成为我们去伤害别人的理由，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不公义的确存在，不公义曾经存在，现在存在，而且将来也会存在。我在这里在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还准备了另外一份从初代教会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叫做《致丢格纳妥书》，这是第二世纪一份文件。这里面他描写了基督徒在第二世纪的罗马是什么样子。他说，虽然基督徒住在希腊人和其他未开化人的城市中，他们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一切衣食住行与当地并无区别，然而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却只是寄居者，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却承受异乡人的待遇，每一个他乡之地都是他们的祖国，而每一个祖国对他们而言都是异乡。如同普通人一样，他们也嫁也娶，生儿育女，但他们不会遗弃自己的婴孩，他们与别人分享食物，但不分享自己的妻子。 当时的罗马是分享自己的妻子，在男人中间分享自己的妻子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他说，基督徒们分享自己的食物，但是我们不分享自己的妻子。他们住在地上，却是天国的子民，他们遵守国家定下的法律，但他们私下的生活道德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他们爱每一个人，却被每一个人所迫害。你是否被不公义的对待呢？或许我们今天不会像初代教会经历那么大的逼迫，不过在其他地方的教会也许正在经历很多的苦难。所以在你平时的祷告当中，纪念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但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许是很小的事情，也许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学校中，也许是在教会里，你可能会被不公平的对待，这会让你很难受。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安慰和力量。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基督给我们做了忍耐的榜样。我们的主并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苦难，因为基督也曾经历不公义的对待。他就像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读到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为耶稣一生的年日在地上都是如此，他被人欺压、藐视，被人厌弃，他善待一切的人，却被一切的人拒绝。但是他没有为自己抱不平，没有寻求及时的公义，他没有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不为我做点什么？"相反，是他的门徒们没有办法忍受这样不公义的待遇，他们想为耶稣抱不平。当他们看到那些村庄拒绝耶稣的时候，他们说："主啊，你要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浇灭他们吗？"但是，耶稣却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耶稣转身过来责备了他们。耶稣不需要我们去在这个世界上为他讨公平，耶稣不需要我们去为他打天下，去建立一个基督的王国，因为耶稣知道。他父所定的时候，他知道他父所给他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他在苦难中可以忍耐等候。这世界上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根本不在乎公义和真理。审判耶稣的罗马长官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真理，有的只是胜者为王。今天你在我面前，我可以把你杀死。这个世界认识的只是弱肉强食。"而犹太人的祭司长们也是如此，他们高声喊着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别的王。"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出卖自己的信仰。这些人，比拉多、祭司长们、大都该人、掌权者们，他们在地上活得都好好的。他们把耶稣杀了之后，回家照样吃大餐，把嘴一抹。他们没有受到什么苦难。但是，那位为真理而生的耶稣，却像囚犯一样，却像罪犯一样，挂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位世界上最良善公义的人，也曾经被不公义的对待。不是因为当时的法律系统不够完善，不是因为他的门徒不肯挺身为他而战。你还记得彼得要抽出刀来要去削掉那个祭司长的仆人的耳朵，彼得肯为耶稣死，但是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吧，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必须要死。耶稣这样受这样的对待，不是因为他自己软弱无能，而是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们。因为他如此爱我们，他甚至乐意甘愿上十字架，舍弃自己，背负我们的罪。因为只有当他被这个世界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公义的上帝的审判面前被接纳。所以今天，基督徒们，让我们从耶稣身上学到这样忍耐的例子。而不但如此，雅各在这里面还给了我们其他忍耐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农民的例子，看到农民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连农民都知道这个道理， 种地需要时间和忍耐，农活很辛苦，而庄稼不会一夜长成。农民必须日复一日的去劳苦，才能够获得出产。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如此的劳苦，为了我们的信仰，忍受等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等候那个最后的丰收的日子。而很有意思的是，雅各在这里面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先知和约伯。雅各称他们是忍耐的榜样，这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些忍耐的榜样，并不是像石头一样，并不是像木头一样，好像他们就是逆来顺受，好像这个鞭子打到他们身上他们也没有感觉一样。不是的，如果我们真的去看以利亚先知为上帝发热心，反而被当时的王后耶洗别追杀，结果他逃命逃不掉了，他就祈求上帝说，上帝你把我杀死吧。而约伯在苦难当中也曾经向上帝诉苦，他这样说，上帝你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炉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却不应允我。所以同样的，我们在现在苦难当中，我们也可以向他哭诉，因为我们的主曾经在十字架上也如此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这一切都不要叫我们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上帝是信实的，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我们看到公义最终要胜过邪恶，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必定要成就，我们看到生命的大能必定胜过死亡。所以愿我们都忍耐等候，让我们快快的去寻求他，与他和好，因为主就快来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祈求你的恩典和怜悯。主，我们知道我们缺乏忍耐，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必定有苦难，正如我们的主一样，但是求你刚强我们，给我们一个能够面对苦难的心。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能够享受这样的自由，我们为此而感恩。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也叫我们能够顾念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祈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